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嘉义、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电视机前的菩萨们，阿弥陀佛，先问候大家，色身康泰否？少病少恼否？有不清利否？众生易度否？各位现在所收看的是佛教正觉同修会为各位准备的三圣菩提之菩萨正行的节目，也就是平时导师的著作《菩萨优婆塞戒经讲记》的导读。我们将一般初基的学佛大众在持守戒律方面的问题，把他们分门别类，用简单易懂的说法，将其一项一项的演述出来。在前面一集的节目中，我们讲到了，如果有人对于自己有奸习之心，吝啬不肯布施，或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把财物留着，要等待最好的福田出现，好不容易找到了又不愿意布施了，不信布施的因果，认为说哎呀布施啦也不会有多少的果报啦，这一种呢就是奸垢的烦恼，它污染了众生的心。即使是慷他人之慨，布施他人的东西都尚且做不到，更何况是布施自己的东西呢？那就更做不到了。如此，对于身外的财物的我所尚且不能够布施，更何况是要布施出自己身中的我呢？大家都知道，佛法的修行就是要舍弃虚妄的我，也就是愿意将自己那个妄心的我布施出去。诸佛法教都说无我，要舍弃我。一个心多坚固的人，他连我所拥有的财物、名声都执持着不肯放，那就不可能去舍掉这个能施、能量、能做主的我，也就是坚固的众生很难在佛法中得到实证，因为坚固与无我两者是背道而驰的，没有交集。也就是说，解脱功德其实呢是从布施中得，但是呢这样的道理许多人总是怀疑不信，将解脱当作是出世间法， 布施当作是世间法，然后说他们两者没有关系。我们来看看经典中的记载。在佛世的时候，有一位梵志生了儿子，名字叫做阿宝。父母呢，请来了相命师为阿宝看相，结果相师说，这个孩子啊，注定要一生潦倒无福。所以呢，父母也因此对阿宝生起了厌恶的心。到了十二岁的时候，父母就将阿宝赶出家门。阿宝呢，就只好流浪街头，靠乞讨为生。有一天，阿宝经过奇缘精舍，释迦牟尼佛心中知道因缘成熟了，便叫阿难尊者去问阿宝愿不愿意出家。阿宝非常欢喜地答应了。佛以手加持阿宝的头，阿宝的须发就自然落地，并且袈裟着身。佛就为他取了法名，叫做罗寻玉。当时奇缘精舍的僧众，每天分成五组出门托钵乞食，而罗寻玉所在的这个小组呢，总是托空钵而回。佛陀就请其他小组的比丘把食物分给罗寻玉的小组。如此接连了好长一段时日，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尊者心想，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不如我来试看看，让我和罗寻玉同寻，也许就能拖到食物了。佛也答应了，就安排罗寻玉与目连尊者同一组去托钵。目犍连尊者呢，就带着罗寻玉出门，但是呢，一路上都托不到钵。最后，目犍连尊者只好以神通力飞越了几百亿个国家，结果还是托不到钵。此时，罗寻玉饿着肚子，等在恒河旁边。目犍连尊者呢，则先回到奇缘精舍。佛陀就将自己钵里面所剩的一点点食物分给目犍连尊者。目连尊者就请示佛：“佛啊，我现在肚子非常的饿，即使将整个须弥山都可以吞得下去。所以呢，这一点点食物恐怕我吃不饱，这少许的饭呢，恐怕不够吃。”佛就告诉目犍连尊者说，你不必担心这个问题。于是呢，目犍连就放心的食用。等到目连尊者吃饱了，佛钵中的食物并没有丝毫的减少。这就是佛的无上功德。一旁舍利佛尊者就想到，罗寻玉还没有吃饭呢，于是就禀告佛，希望能将佛钵里面所剩的食物分给罗寻玉。佛说，我不吝惜这一些饭菜，但是因为罗寻玉他自己累世因果的原因，所以呢，他是得不到这些食物的，因为这不是他应得的。如果你不相信，可以把食物分给他看看。于是呢，舍利佛尊者就前往恒河边，把食物分给罗寻玉。罗寻玉呢，才接手过去准备食用，一个不小心，竟然将钵给打翻了。所有的饭菜就散落在恒河中，被水流冲走了。罗寻玉只好返回精舍。此时他静坐思维，每次当我与比丘僧们大家同行托钵，大家都是空钵而回。舍利佛尊者呢，慈悲的把佛陀剩下的食物给我，我却又不小心把钵给打翻了。 自己真的是没有福德销售这些食物，这一些都是自己宿世的因缘果报使然的，所以我应当安忍承受。罗荀彧就像这样子的一心专注思维，因而除去了心中一切的烦恼尘垢，而证得了阿罗汉果。同时他也明白了自己过去所造的诸恶业因果，因此罗荀彧就从地上抓起了一把泥土，把泥土吞下去以后，他便进入了涅槃了。此时众人都很想知道，是什么样的恶业让罗荀彧这一生如此的贫困而不能吃到东西，可是又以什么样的因缘让罗荀彧可以直遇佛，还能够证得道果。所以呢，佛陀就为大家说明，佛说在唯位佛的时代，罗荀彧是一个心怀兼贪吝啬不肯布施的人。有一次要用餐前，他脱下了衣服铺在地上，唯恐饭粒会掉落在地上。此时有一位沙门托钵前来化缘，兼贪的罗荀彧舍不得布施，就随手捧起一把泥沙放到沙门的钵中。可是呢，这位沙门仍然慈悲地为他祝愿，愿施主早得菩提，早得解脱。罗荀彧呢，因为兼贪所以无福，再加上又轻慢了三宝，这样的大恶业的原因，长时间轮回在三恶道中受苦无尽。虽然当初因为那一位沙门为他祝愿，今天终于能够证得解脱道，可是仍然没有这个福报来受用食物。应这个因缘，最后他得吃泥沙而入灭。当时接受泥土供养的沙门，就是现在的舍利佛尊者。那么各位来判断看看，到底出世间的解脱正果跟世间的福德善业有没有关系？当然是有完全的关系。如是因则如是果，世间福德善业的本身它不是解脱，但是呢，缺少了这一些福德与善缘，那就会完全的与佛法解脱无缘。解脱道已经是如此了，佛菩提道更是如此。那么为什么罗荀彧能够遇到佛法，能够遇到舍利佛尊者，最后还能够证得阿罗汉？就是因为他的过去世对舍利佛做了供养，虽然呢他只是把泥沙放进了钵，但这仍是供养三宝，不能说他没有供养三宝。可是呢，他所供的东西是泥沙，不是僧人所需要的食物，所以到了今生他的果报也只有泥沙，得不到所需要的食物。所以不论是解脱道或者是佛菩提道的修习，从最初开始，它的背后就是依着福德在支撑的，这是很多修行人都会忽略的事情。所以记不记得，佛叫做福慧两足尊，福德与智慧是同等的重要。什么时候福德具足了，智慧就能够具足，两者都完全具足了，那就是我们要成佛的时候了。那么什么是福，什么是慧？ 更深一层的来说，智慧就是正得法，而福德就是次法。要完成实证一个法的清证之前所需要的条件，那就是次法。没有准备好那个福德那个次法，所以呢，那一个法那一个智慧我们就没有办法清证。譬如说，我们如果现在想学会无相念佛这一个法，除了我们要在法上的用功用心之外，还需要许多的次法。无相念佛叫做法，是一个可实证的法，它需要舍去文字、符号、形象来锻炼忆佛这一念。但是要成就无相念佛这一个法，我们同时还得满足无相念佛所需的次法。简单的来说，就是福德因缘。比方说，今天我们有没有福德因缘遇到无相忆佛的法？遇到了，我们能不能够相信？相信了，能不能够付之实修？有些人很奇怪，过去呢，在外面的相似佛法中，要怎样就怎样，完全没有问题。可是呢，来到了正觉讲堂，想说好好的来练习无相念佛，想要参禅开悟，结果各种奇怪的事就会发生，让他没有办法，没有时间去修习正法。比方说，我有一个亲戚，最初来学习无相念佛的时候呢，开始发心了，想要好好的学会无相念佛，于是就开始生病，又是住院，又是开刀，最后呢，连课都没有办法来上。后来呢，教他要向冤亲债主忏悔过去的罪业遮障，要在佛前发愿，生生世世护持正法，用所做的一切功德回向这一些与他有情的众生。后来呢，病好了以后再来学无相念佛，就非常的顺利，一帆风顺。刚才所说的也是次法的一部分。平时导师常常说，众生啊，大多是次法未具足，就想要正法，所以呢，最后就会一无所得。所以呢，如果过去生多布施声闻，今天就容易得到声闻之法，无法和菩萨法相应。听到呢，菩萨要广度众生，他就皱眉头。听到菩萨要用三大阿僧祇劫来修行，他就畏惧；听到念佛法门就不相应；听到佛说菩萨不住涅槃，却从未离开涅槃，他只好稍稍后脑勺，这是怎么回事啊？反过来说，过去如果在大乘法中多结善缘，广行布施，今生呢，听到念佛法门就心生欢喜，听到要参禅正身炉就欢喜信受。这就是因为过去广行布施，今生资财不缺。虽然不一定是世间最有钱的人，但是呢，只要自己需要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就会来。这就是一种福德深厚的现象。所以我们有时只是在无意之间对正法做了布施，其实就已经成就了未来证悟大圣如来藏的因缘。平时导师常常在禅山的时候会说， 这一个人过去对正法布施过，在正法中努力护持，今生的缘也熟了，所以呢，一定要帮他开悟。而有一些人呢，看似聪明伶俐，好像也很努力的在护持讲堂，平常也努力的来为众生做义工，但是呢，一进小餐室，导师就会说出去。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是的，因为这个人不是个菩萨，他不是菩萨种性。开悟的大法只给菩萨，所以呢，已经升起菩萨种性，勇于行菩萨道的同修，平时导师都会特别想要帮忙他。如果是声闻种性的，只想自己赶快开悟，自己赶快解脱，不理会众生的死活，这都不是正觉讲堂想要帮忙的学生。回来经文，接下来世尊提到，有智慧的人实行布施，不是为了报恩，不是因为人家对我有恩在先，所以我要布施回去，不是为了要求某件事，所以呢，用布施的手段来完成这件事，不是为了护习兼贪之人，希望兼贪者能够守住财物，不要漏施，所以才去布施，不是为了为自己未来能够生于天上，或者是能够留在人间享受圣妙的五欲之乐，不是为了要求自己的好名声，要让名声留步在外，不是因为害怕落入三恶道的苦而去行布施以躲避这一些苦，不是为了要使某人的某件事情能够成功而做布施，也不是为了要胜过别人而布施，不是把施财当作是布施，钱财已经失掉了就说哎呀就当布施吧，这不是布施，不是因为自己某一类财物太多了，反正太多不想要了，那就拿来布施吧，也就是说用不着的把它拿去布施，用得着的就自己留着，不是这样子，不是因为这个东西自己用不着，所以呢就拿出去给别人，也不是因为家法规定必须要布施，爸爸妈妈规定，所以我就只好去布施，不是为了要亲近某人，想借由布施的行为来亲近他。以上世尊所开示的，总归来说，最上的布施是无所求施。如果布施的时候呢，是有所求施，那么就会带着有交换的意乐，未来世的福德与功德就会受到限制。所以呢，布施的时候要懂得以智慧为前导，失去了智慧的前导，过去生所累积的福德可能反而会成为我们下堕的因缘。反过来说，有智慧的人行布施，他是为了怜悯众生，是为了想要使他人得到安隐快乐，是为了让他人也能跟自己一样升起布施的心，是因为布施本来就是圣人修行之道，是为了破坏自己种种的烦恼的缘故，是为了证入涅槃断三界有的缘故而行布施。在世间法上，我们能够身为一个人是非常幸福的，其他的众生像是一条狗或者一只牛，当然不能和人类相比， 无论在任何一方面而言，畜生都比人类苦，没有自由。可是如果一个人不懂得好好的行善行布施，那实际上是比出生为畜生更加危险。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为各位介绍到这一边，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圣觉教团电视弘法 DVD 专辑七，三圣菩提之学佛事宜二，将一般学佛人普遍存在的疑惑与迷思，辅以经论与三圣菩提之真实内涵，条分缕析，一一详加开解，内容精辟，浅显易懂，有学佛疑惑之学人千万不容错过。